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一个精彩的影评朗读要和您来分享。2006年中国有一部轰动文坛的畅销书叫《莲花》，它以瑰丽神秘的西藏为背景，描写了两对男女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有很不一样的故事，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孤独。在这个五光十色、众生喧哗的时代，这几个人却向往超脱，退回内心，走向孤独。他们是大自然为投身的最后归宿，似乎是人生的顿悟，似乎是一种诗意，似乎是一种美感。但这就是人生的答案吗？石恒谈为我们带来了他的洞见，由天路客吴平为您朗读。
大自然是最后的归宿吗？安妮宝贝的莲花读后感，作者石恒谈。2006年3月，一部以西藏的蓝天烈日、冰山冷月、峡谷清泉、虚落炊烟为真实背景的长篇小说问世，给文坛带来新的冲击。虽然此书的作者安妮宝贝已经出版《告别薇安》《彼岸花》《蔷薇岛屿》等6本书，销售业绩不俗，但这部作品还是被隆重推出。出版社使出全身解数，书还未出，200万元的版税就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天价，首次复印就是50万册，真是豪气冲天，先声夺人。无怪此书自一经面世就迅速登上畅销书榜首，成为抢手货。这是一部怎样的书？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呢？它为什么会引起出版者的如此热情和读者的如此兴趣呢？作者这样说，这是一本有关寓意、有关心灵的历史、有关所走上的路途的书。这句话未免含糊其辞，可多少还是指示了作者所致力的目标。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五光十色、众生喧哗的时代，也是一个单调乏味、平庸无聊的时代。因为在变幻万千的外表之下，呈现的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之流，一样的步伐，一样的节奏，一样的追求，一样的梦想，一样漫无目标，一样身不由己。作者的确有一双慧眼，他把握了时代的特征，看到了人们的困境。他不想在这样一个平庸的时代大潮之中被淹没吞噬，而想要中流击水，奋力拼搏，以进入想望之中的自由之境。他所提供的具体途径就是退回内心，走向孤独，投身自然，面对虚无。那么他能否达到自己的目标呢？孤独的两极发展。这部小说写了两对男女的生活与命运，他们都是孤独的人， 当然，孤独已经成了现代人的生活常态。但这几个人并不想要消解孤独，摆脱孤独，而是希望投身孤独，拥抱孤独。他们认为孤独是人的本性，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本性。他们要顺其自然，率性而为，这样才能实现自我，成全自信，也才不辜负此生。苏内河一生下来就是孤独的，他从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消失踪影，杳无音信。五年之后才从国外寄钱回来，父亲则没有任何人对他提过。他早年在海边村庄成长，六岁以后被舅舅接到城里。敞开在天地大海之间的童年与孤独的处境，成就了他自由奔放、百无禁忌的生命。正是这种孤独，成就了他与另一个孤独者季善生的友谊。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这是他们的隐秘，不与任何人分享，与季善生理性克制之下的自我保全不一样。他要带着无法被理性处置的痛苦，进入任何一种可能性。高中年代，生活潦倒却气质独特的美术教师闯入了苏内河的生活。此时的他正渴望得到一份能够满足他任意妄为的感情，于是迅猛地扑向这位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他们一同私奔，逃到苏州，以为找到了实现爱情的方式，却很快发现走进了死胡同。最初的激情过后，接下来的是无休止的争吵与谩骂，乃至殴打。他一次次顽强挽回感情的努力，换来的是他无法克制的愤怒与毫不留情的痛击。如果情窦初开少女不计后果的激情是可以理解与原谅的话，那么成年之后的一意孤行就只能是咎由自取了。而他总是在原来跌倒的地方再次跌倒。在上海闯荡时，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一个大他15岁已婚男子的怀抱。在国外漂泊之际，他与萍水相逢的法国摄影师伊夫维持了不到三个月的婚姻。他热烈地爱自己所倾心的每一个人，却不信任感情的长久。他知道此生只有季善生能够真正理解自己，但他也没有想要与他倾心相爱，厮守终身。季善生也是在孤独中成长，他早年丧父，母亲把出人头地的愿望寄托在他身上。母亲的意志使他丧失了童年与少年的自得其乐，丧失了青春期的自作主张。与苏内河的友谊是他孤独青春岁月之中的唯一支撑与欢乐。但他们稳固的友谊并没有发展成热烈的爱情。苏内河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交托给他，但却没有把自己的身体与情感一同给予。他没有真正享受过苏内河对他激情的爱恋，却要去处理和承受他与别人疯狂的后果。 这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未免过于残酷。这样的家世与经历，塑造了他谨慎自守、孤独高傲的性格，也形成了他对女性拒之千里、冷若冰霜的态度。从翩翩年少到奋发壮年，他都一直为女性所青睐，却对他们不屑一顾，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走进他，更不用说走进他的内心。季善生对婚姻的看法是，婚姻不过是彼此相伴，吃饭睡觉，不要有太多个人幻觉填补其中。它也许能改变人的生活，但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心灵。它不过是另一种生活的形式。苏内河在每一场爱情中都把自己交出去，而季善生则即使在婚姻中也还保留着自身，始终不将精神内核展示给同床共枕的人。在与妻子何年共同生活六年之后，他实现了平步青云的目的，但对身边这雍容华贵的妇人和一对粉雕玉琢的子女依旧陌生。清醒意识到自己一直存在于丈夫生命之外的何年，终于下定决心离他而去。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他更沉入孤独的内心，回归到那个骄傲落寞的少年。他自己知道，只有苏内河才能与他有心灵的交流与碰撞，可是他却不能也不愿拼尽气力把他留下。33岁的时候，他以成功的古董商身份再次步入婚姻，这回娶的是一个平民女性。他以为这样一个普通女人会满足于自己带给她的舒适生活和老板娘的身份，可是仅仅在结婚半年之后，怀孕的妻子梁寿就反锁在卧室内服安眠药企图自杀。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婚姻，哪一个心智情感正常的女子能够忍受呢？美化的错误。季善生与苏内河在处理情感的具体方式上截然不同，但他们在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上却有惊人的相似。苏内河这样来分析自己与季善生：因为独立而强大的精神系统，所以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少顾虑到身边其他人的感受，其实是在伤害他们。就是说，他们都在以他人为工具来对抗生命的虚无之境，都在以他人为养料来培育内心的孤独之花。这是一种极端自私的态度，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利用另一个人的生命，不管这种利用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季善生与苏内河将孤独走到了极致，而庆昭与宋也同样以孤独自傲。庆昭身体内长东西， 需要尽快结婚生孩子才能得到改善。但他却不接受医生的劝导，而要看看自己能支撑多久。手术之后，她与在自己手术单上以丈夫名义签字，并且在病中悉心照顾她的宋不告而别，来到遥远的雅鲁藏布江峡谷，独自煎药养病。可以说，她也是以爱情来维护自己的孤独。我能爱上任何一个男子，因为我觉得到了最后，任何一次恋爱其实是在与自己恋爱。那个男子是谁似乎并不重要，他们是工具，是介质，是载体，他们是一个世界，不是我的信念。作者用一支生花妙笔，将他们这种孤独的追寻美化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主动营造的孤独是可耻的，尤其是在爱情婚姻生活中，因为婚姻的目标就是要把两个孤独的男女结为一体，让他们不再孤独，进而享受到合一的欢乐与美好。上帝在创造出人类始祖亚当后，发现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就决定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夏娃，第一个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所造，她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帝对婚姻的命令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极其精粹的表达，指丈夫与妻子从肉体到心灵，从经济财务到社会关系等生命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结合。没有这样的一体关系，就没有真正的婚姻，而成了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心怀鬼胎，互相算计。纪善生只想给妻子婚姻的形式，而不付出心灵的内容，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苏内河企图把爱情和婚姻建立在激情之上，而让自己的灵魂缺席，也只能是海市蜃楼。有情归于无情，这部小说倾情地描绘了西藏雄伟壮观、瑰丽神秘的自然之美，也把他们当作了小说人物追寻的最后目标、最后归宿。这也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苏内河一直在天涯海角流浪，住别人住过的房子，睡别人睡过的床。后来，他在被称为莲花圣地的墨脱停留了下来，在这里做一个英语教师，教那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山谷的孩子们，直到他最后被泥石流带走了生命。陪伴纪善生走过了前往墨脱充满艰辛与危险徒步旅程的庆昭，也同样对自然有亲切感与一体感。后来他接受了宋，两人一同隐居在云南一个叫海东的偏远之地， 他有一段话可以表达他们几个对自然的共同信念。我一直相信生命是有奇迹的，他们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只分发给心有天真和勇气的人。他所谓上天的礼物，也就是大自然向他们这些敬仰崇拜的人所呈现的惊人之美。他们长久地凝望这片天地，以及留存在其中的神秘又与世隔绝的村庄和山峦，人世的喧嚣和浮华不能与它对峙，即使轮转的生命也不能够。这段话对大自然的颂赞咏叹，应该说达到了极致，可是它却与对社会乃至人生命的贬低、拒绝相联系。苏内河在乘溜索穿越湍急河流时，也有同样的感受。人的内心无限自由和开放，因为可以与天地融合在一起，哪怕是死去，尸骨也投向自然的怀抱，而不是人间。这句话把对自然的美化变成了对于死亡的美化，面向自然的生存变成了面向死亡、面向虚无的生存。这正是将大自然作为生命最后归宿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却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美学观与生命观。苏内河被这种美的追寻夺去了生命。表面上看，他死于泥石流，纯粹出自偶然。但其实他对此是早有准备的。他不愿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样太人为了。而以自然的方式葬身在自然的怀中，恰恰是他所认为最美的死亡方式。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可是这样一个精心策划、高度美化的自杀有什么意义呢？实际结果是，他不仅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深深地伤害和影响了爱他的人们。季善生追随他而去了，庆昭也像他一样准备随时面对死亡。每个人都应该提前写好遗书，因为人随时会死。投向自然的怀抱，进入宇宙的轮回，似乎充满诗意，似乎是一种超脱，其实却是将有情归入无情，是将希望化为绝望，是将存在变为虚无。如果投向自然是最后的归宿，最终的美好，那么我们又何必要在世界上走一遭呢？何不当初就停留在自然之中呢？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都是神的杰作。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的生命高于自然，自然不过是人类的活动天地与管理对象。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善待自然，都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实现神所赋予的使命， 去荣耀创造他的神。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与目标所在。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 9.3与您相会，再见。